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君王儿子奴仆的主耶稣，君王儿子奴仆的主耶稣。那么今天的讲到是承继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一个叫人子耶稣，解释了人子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一直要告诉人家说，嘿，我是人子。人子的英文叫做 Son of Man， 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的人。可是呢，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三段的圣经，他其实呢是神的儿子。那三段的圣经当中都提到神的儿子，所以人子其实是应验旧约圣经当中对于但以，特别是但以理第七章里面他所讲的，有一个人子要从亘古常在者那里得一个国，他的权柄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从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中，这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有永远的国，而且是有永远的权柄呢？这个人不是一个 mortal， 就是一个会朽坏的吗？人不是只能活120岁吗？为什么这个人子这么样子的特殊呢？其实耶稣在他宣告自己是人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大家，他就是那但以理预言的那个人子要来了。所以他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他就是那个将来要得国的。只是当时的大祭司跟一般的那些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他，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感恩，因为他们的计谋，因为他们嫉妒，他们杀害，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借着二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上帝奇妙的智慧，在这么样子犹太人这么样子的，他们非常忠心尽心的去研究圣经，他们知道这是上帝赐下他们的经典，它是他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神如何的带领他们，神如何的拣选他们出埃及，神如何拣选他们拯救他们救赎他们。他们非常重视神的话，因为这个神跟他们的祖先这个历史是紧密的相连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小孩子，他们的子孙，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的这个神是实在，是有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一直与他们同在，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世界上，在后现代的世界上的人有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 shopping mode。 你知道什么叫 shopping mode？ 今天我们如果说我要去买东西的话，就到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什么都有，你要什么牌子的都有。比如说你到 Macy 去，你要穿的衣服，什么牌子的衣服，它在那边都有一个专柜，是百货公司。所以呢，你只要去那边呢，拿什么牌子的东西，你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慕道朋友要到教会看的时候，哦，这个教会很不错，哦，那个教会，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选择。后现代的人的特性就是，我到教会来 ，What can I get？ 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这个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样子的服事、服务？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来聚会，其实是我们是来给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讲到很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聚会，你是带着什么样子的心态来聚会？是说我们教会当中有 business opportunities， 是有生意上的可能性，还是教会一直帮助我，我来教会让给牧师面子，还是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真正的认识我们有一位神就在我们当中，我来服侍他，我也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还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盼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 motivation， 调整你的动机。因为上帝其实很早就选召了你我，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君王儿子奴仆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受施洗约翰给他敬礼的时候，这个敬礼的时候呢，在三个福音书他的这个三段经文介绍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发出来，三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叙述当中的reveal 揭露了耶稣基督三个身份。你可以看得到这三个身份其实都是旧约记载的，这个旧约记载当中他们犹太人很厉害，你只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句的时候，他们犹太人立刻可以知道是旧约哪一卷经文哪一段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对于神的话非常的熟悉。那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很熟悉，但你相不相信？那相信之后，到底这三段经文是介绍主耶稣的，这个耶稣介绍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都是后现代人，后现代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些古老的东西到底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问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后现代的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到底我读了旧约，到底我每天的在跟随神啊，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要跟随圣灵，到底这些经文对我今天有什么样子的实质上的意义？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很重视实用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私，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呢，在神今天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来应用这个 principle 在圣经当中我所看见的到底对我有什么样意义，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把它实行出来。这就是我觉得啊，很肯定我们现在后现代的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后现代的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我觉得不太能够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后现代人就是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性，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没有什么好讲。别的人呢，他们可能认为说哦，同性恋可以的、哦、对不起，绝对真理说就是不可以。不管今天的法律怎么样子的判定，不管今天法律怎么样决定，我们还是有一个绝对真理在那个地方。后现代的人可能呢，他们注重感性感受非常好，我们教会也非常注重感性，但是我们的理性并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看第一段的圣经哈，在你的周报上面，第一个在马可福音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姐妹，你在看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呢在第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要你们啊 focus， 把这个焦点放在我的儿子 my son， 我的儿子保罗，他在提摩太 前书他讲说，我的儿子提摩太啊，你要知道保罗没有结婚，不可能有儿子。那这样子我其实也最近也有一点的感受啊，我没有儿子。那但是看到保罗他在写这个时候我的儿子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有一个干儿子，我们还算不错，我有一些属灵的儿子，我也可以称他说我的儿子啊。我有比较多的女儿，我可以跟他讲说我的女儿啊，那种讲出来呢，那种关系就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在马可福音这边讲说，天上来的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儿子的事情呢，其实是非比寻常的，因为一个天上的声音在跟地上的人讲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这个从一个犹太人他的一个观点当中，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诗篇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段话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是 extraordinary， 这个是完全非比寻常的事情。那其实整段的这个诗篇第二篇，你可以说它的重点就是在第六第七节，但是这篇诗篇里面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呢？他在讲上帝跟大卫王有一个约定，他这个约定就是说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有一个人要做王位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那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啊，我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我没有放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啊，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下七章，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 ，OK 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那其实他这个地方呢，我想应该从第十三节，从十二节开始，这是神借着拿单，先知拿单跟大卫讲的话。我们从十二节念到十四节，好，来，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这段的圣经你可以讲说这叫做 multiple 多重的应验。怎么说呢？一个人的国，一个人他的国位怎么可能到永远呢？所以当这一句话在他们犹太人读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又是不太能够明白的，这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国位为什么是直到永远？所以他在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这个就跟神之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人的儿子怎么可能神跟他讲说我要做他的 father， 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在看诗篇第二篇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今日生你，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就是说当一个人得到国王王位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加冕典礼上面， 就好像神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君立在我的锡安圣山上面。这个整个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奇特的。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是上帝在告诉众人，主耶稣在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他在讲，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爱子，这个是我的儿子，我已经把他立在锡安山上做我的君王。所以 that's fascinating。 你从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一讲说我的儿子的时候，他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可以马上把它连起来，好，诗篇第二篇撒母耳下七章十三十四节，马上就连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君王的宣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来得国的，他这个国位是要直到永远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This is the son of David。 所以他们讲说这是大卫的子孙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这里面所讲，那个是来得国的，是永远坐在王位的 son of David。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弥赛亚。那个受膏者说，那个受膏者其实，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啦。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所以从诗篇第二篇、撒母耳下第七章这一段的圣经，都是在讲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们真的正在等弥赛亚，他知道这个弥赛亚是一个人，但是他的国位、他的权柄是存到永远的。他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讲那个人死要得国，他们知道这个是弥赛亚，只是他们当时认为弥赛亚应该是非常风光荣耀的来，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却是耶稣的谦卑的木匠的儿子，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们就把耶稣也钉十字架，虽然耶稣行了各式各样的神迹证明他就是弥赛亚，还是不愿意相信。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上帝已经跟他大家讲了，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我加冕。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路加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他就把它写出来。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说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为了这些他的儿子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死里面复活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就把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带下来，原来这个 crown 真正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永远的王位的，是在他复活之后。那好，那你会想说，那这是耶稣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耶稣就像我们刚才波比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说，不是耶稣，是保罗说，我们虽多却能是一个饼，基督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他的肢体。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我都是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有的你也有。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做王，我们可以做耶稣基督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你相信吗？你是他的儿女吗？所以当这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上面，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刹那，就好像上帝也跟你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一样。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对福音朋友讲，我说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神，他跟你有一个关系要建立。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承认你需要他的救赎，当你愿意打开心，愿意接受的时候，上帝跟同样的话跟你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成就了救赎，让神跟人和好了。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成圣称义的祭物，他为我们献上，他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了神的后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这句话也是对所有世界上的人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稣基督在受浸的时候，天上的神阿爸父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见得是在浸礼的时候了，但是在你接受的时候，上帝也在讲同样的话，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爱子，我把我所有一切都要给你。因为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承受谁的产业呢？承受耶稣基督的神的产业。所以对我们新约的信徒而言，我们是不是在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至少在我们的脑筋当中，你知道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就按照我们刚才诗篇第二章第六第七节所讲的，我们已经在锡安山做王了。锡安山做王了，锡安山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代表，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国度当中，耶稣永远作为王。那么耶稣既然是你我的王，我们是他的支柱，所以我们就有君尊祭司的职分。弟兄姐妹，我们在启示录有看到，我们是被耶稣买赎过来了，要在他父神的国度里面做祭司的。你我都是做祭司的，哦，这个祭司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哦。只有祭司可以跟神亲近，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圣所里面，这个预表了只有做祭司的人可以跟上帝亲近，其他人都不行的。所有以色列人当中，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到圣所里面去，这个是上帝的规定。但是今天呢，他已经把这个位分，君王的位分，儿子的位分，祭司的位分，通通都交给你，因为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君王的权柄，所以你跟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甚至可以为人代祷，因为祭司就是为人代祷啊，祭司就是为人献祭啊。那么 the problem is， 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你有君王的样式吗？你有君王的样式吗？就你们，我提出来要挑战大家。我们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儿子的身份，我们有祭司，我们更有君王的权柄。但是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像个君王吗？是受人尊崇的吗？是受人，我们不要讲敬拜哈，我们大家都是君王啊。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讲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是不是被人来尊敬的？你是不是一个被人尊敬的君王？君王有君王的样式，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有君王的样式吗？这个我留给大家呢，你可以好好的思想。我君王的样式的人会常常咒骂人吗？小心你的咒骂，因为你的咒骂有权柄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也时常跟大家讲了，我们只能祝福，不可以咒诅，就怕你的咒诅带出了君王的权柄，一大堆的邪灵就跟着你的那个话，就去攻击你所咒诅的人，那个就很不好。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只说祝福的话，就在我们一般平常生活当中，你的讲话 你要有君王的样式，你要多多的祝福人家，不要咒诅人家，因为你是有权柄的。至少在你的说话当中，你要带出一个君王有权柄的祝福人家，别人就受到你的祝福，好吧？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很深很诚恳的劝勉。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常常犯罪得罪上帝，我们的话语常常得罪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很不好。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现在后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际关系很差很不好的，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在社会上面离婚很多，单亲家庭长大的，在中国有一胎化这种政策之下，小孩子从小就受到非常的宠爱，非常的溺爱，以至于他的人际关系就变成自我中心。当你一个人很自我中心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请问会好吗？在很多的自我中心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再加上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压力很大，现在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做工程师的，一个人当两个人，当三个人用，压力大得不得了，人际关系会好吗？人际关系不会好的，我们讲话都很冲的，压力大，所以很多人忧郁症，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有隐藏的忧郁症，所以我们做牧者的，我现在天天在跟忧郁症打仗。在为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你不要让这个压力让造成了他的忧郁 depression。 现在 depression 这是一个 buzzword 在到处都通。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多多的有喜乐的心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在敬拜赞美当中呢，我们要享受到神要给你的自由，我们要脱去那个忧郁，我们太多事情可以 worry， you worry this you worry that， 很 depression。 不要忘了你是有君王的权柄啊！有这种 worry 的时候，你就奉耶稣基督你斥责他完全的离开，赶逐他，把忧郁症赶掉。但也注意到你我的口舌，你是有君王的样式嘛，不要随便咒诅人，因为以前的皇帝一咒诅人，随便皇帝讲什么话就不能够反悔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皇帝就跟他妈妈讲说，你我以后只能在黄泉路上相见，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结果呢，他就不能够跟他妈妈见面，他后来就很后悔啊，后悔的不得了，我怎么跟他在黄泉路上相见呢？那不是就是说你我死之前都不要见面了？他后来很后悔，后来他有一个他的臣子就跟他讲说，黄泉不简单吗？我们地下挖一条道水一弄就是黄泉路嘛，你就在地下跟你的妈妈见面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做了。我想讲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你的讲话是要算数的，你的话是有分量的，因为你有君王的权柄，所以小心我们的讲话。We carry our weight 是有分量。第二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我用吕正中的版本哈，因为吕正中的版本比较接近原文哈。来，忽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或义，我的儿子那蒙爱的，我所喜悦。”那么第二段圣经呢，我其实在用，就是说那蒙爱者就是上帝的以撒，以撒要被献祭的，就是要被献祭的。那在我刚刚讲的，在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圣经的环境下，当你讲说那个蒙爱， 这个蒙爱的这个字，从犹太人的那个观点当中，好像一个 click、哦、那蒙爱的。当你一听到这个蒙爱的时候，他就想到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蒙爱的，就是以撒。以撒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看，我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啊，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哦，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在你一百岁的时候生一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然后你感恩了，上帝这个事太好了，我从75岁跟随了上帝出来，上帝就跟我一起说，我将来要生一个儿子，我等了25年，高到了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然后现在呢，上帝说你把他献给我当燔祭。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我可能就马上 depress， 马上就会，哦，上帝你是跟我开玩笑吗？上帝是真的是你吗？还是你会像我一样说魔鬼的话语，出去出去，这一定不可能的。就是上帝好不容易呢让我有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就叫我去献给他当做燔祭吗？有没有搞错？这怎么可能？但是亚伯拉罕信心之主，为什么讲信心之主？因为他有行为啊。雅各书讲说，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真的，那个耶和华神跟他讲说，把你的儿子献上，他就去献，二话不说，所以他配得我们称之为信心的始祖。他真正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但这个时候蒙爱的意思，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拿那个蒙爱的，哎，你把你那个最好的，把你那个最宝贵的命根子献给我。也就是说，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你那个最好的献给我，把你那个好不容易你老婆生的那个儿子献给我。他还是不要那个夏甲的儿子，他要那个你那个撒拉的儿子，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将来要承受你产业的那个，献出来，献出来，献出来。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遭遇？其实很简单，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因为神他要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把他最宝贵的、最可爱的、最尊贵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把他生在世界上，然后为你我献上赎罪祭、燔祭，要献给神的。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说做神的朋友好不好？当然好啊，我上帝的朋友多好。我们以前有个朋友很有钱啊，我到他家去，哇，他招待的你不得了，我想说哇，这个朋友真好，我常常到他家去，就常常受他招待，好朋友不错，很好，有钱吗？他什么都有。那这样朋友好不好？当然好，好得不得了啊。但是这个我们的上帝那个朋友，上帝他要把，就是说好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把他要做的事情跟他的好朋友分享，看看你会不会做，看看你要不要做同样的事情，这叫好朋友。好朋友到这种地步，所以上帝说，哎，你把你那个儿子献给你。亚伯拉罕真的去做，我告诉你，上帝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你要做上帝的朋友吗？你要准备好牺牲了，他会要你把最好的给他。但是你有这个心要把这个最好的给他的时候，上帝找了另外一头羊，真的没有把以撒给杀了，因为上帝有丰盛的预备，他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先跟他的先知朋友分享。以上 预表主耶稣基督。其实在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他上面他讲的东西就是说，他把童子以撒，其实那个童子啊，那个翻译可能翻不对，我们考证下来，你知道以撒当时几岁？你猜猜看。30岁，就是人最壮年的时候。一个130岁的老人带着30岁的儿子，然后呢，以撒呢就乖乖的让他爸爸把他捆起来，放在柴上捆起来，然后亚伯拉罕拿个刀要杀他。你看看这个以撒，其实这整段的故事里面，不仅仅是讲到亚伯拉罕的顺服，更讲到以撒的顺顺服服。因为以撒他可以30岁，这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爸爸要拿刀杀他，不赶快先跑了，还乖乖的背着柴跟着他爸爸上山，那个亚摩利山，那个摩利亚地，其实就是今天以色列圣殿那块小山丘上面，那个以前就叫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现在圣殿的所在地，他当时就找到那个摩利亚山，就在那里建了圣殿，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今天你去圣殿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那个什么穆斯林的清真寺，对不对？那个穆斯林的清真地不是正对着东门的，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 OK 阿拉伯人，他们也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老祖宗，因为有一个以斯玛利嘛，对不对？他们呢，据他们自己的考证，那个阿摩利山上那块献以撒的石头，他们认为就是在他们建清真寺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个清真寺。可是他们做了清真寺，跟以色列人，你去看那个东门，那个是叫金门，那个东门的跟方向是不对的。所以以色列其实可以在那边建圣殿，不会把那个清真寺给拆掉。他们那个殿是在那个地方。那不管怎么样，相信摩利亚山就是以撒被献的地方，那个被献的地方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所以以撒在那里被献，耶稣就在圣殿里面被宣判死刑，带到营外钉在十字架上。但这个是上帝他所预先定好的，那个蒙爱的，那个最爱的，蒙爱的以撒就要被献祭。所以我问了一个问题，请问蒙爱的我们会把最重要的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吗？那这是一个 fascination，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挑战。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约的信徒只剩下一些事情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在圣殿里面透过那个很复杂的这些礼仪，祭司怎么献祭，怎么烧宰牛宰羊宰鸽子，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了。而且我们也不必到圣殿里面去，今天我们要敬拜上帝不必跑到耶路撒冷去，今天到要敬拜上帝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主日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献祭是什么？其实我们献祭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唱诗赞美，包括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其实我今天早上跟师母在讲，也许以后我们要改一下，因为奉献也是一个献祭。我们后现代人的思想当中，你不要强迫我奉献啊，好像一个袋子传来传去，就叫我奉献。我们太顾及了我们后现代人的感受啊，我不要强迫你，所以我们把奉献当中摆在后面。我们大概 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子，我奉献要摆在后面，你自己要奉献你跟上帝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献祭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做的服事，都是在献祭，也包括我现在在讲道，我包括我们在唱诗赞美，这一些都是其实是献祭。我们人本来就是要献祭，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挑战就是说，你愿意把最自己最重要的自己献给上帝当做活祭吗？ See, that's the 我要给你们的挑战。在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吗？你是蒙爱的，你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吗？这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保罗知道了所有以后的献祭都会停止了，只有活祭是还在。还有我们送赞为祭，希伯来书十三章讲我们送赞为祭，但我们也要捐书，我们要帮助贫穷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祭。弟兄姐妹，我们只剩下献祭，只剩下这么几个祭。第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地方我们强调的是在我喜悦的你，这个我喜悦的你呢，哎，我在说犹太人一听我喜悦的，那他会看哪里？他会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必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神说我喜悦了，他们马上想到了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这个我喜悦你，就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他讲到就是说他会什么，将他的灵赐给他，圣灵浇灌他，做什么？做仆人啊。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其实他们在神学上面就说这是一个仆人之歌。这个仆人有圣灵的膏抹在他的身上，我们大家都在等候他的训诲。这个仆人要来，那么是一个什么？我喜悦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说：“这个是我喜悦的。”所以你马上知道，这个喜悦的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所讲的，这个喜悦的将来要当仆人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 servant， 一个仆人，仆人怎么样？要来服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挑战是，神所喜悦的，用圣灵的膏抹的你跟我，我们会忠心的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吗？你是上帝的仆人吗？你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积极的在服侍当代的人吗？你有神的话，你会把神的话训诲告诉人吗？你有身上有医病，有服侍的恩膏，你会去服侍人吗？你有帮助者，你有治理者的这种恩膏，你会去做吗？你有代祷者，你有传福音的，你会积极的让神在你身上的使命跟命定能够把它活出来呢？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是来服侍的，因为你是一个仆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不要说我来到教会就是要看教会给我什么好处啊，东方教会很好啊，每一个主日都有好吃的菜在等着我，所以我要来，这样子也不错啦。因为那些好菜好饭是有人为你预备的，我们也是在操练，操练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仆人，我们来 serve you。 我们来服侍人，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来到世界上就是服侍当时代的人，甚至服侍以后千千万万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影响的人不多，如果你可以的话，也许写几本书还可以影响后面好几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想说我赶快要写书，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在想说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们人在世界上还有多久可以生活呢？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留下什么东西是上帝纪念又有永恒价值的呢？弟兄姐妹，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人很快就走了，你留下来的是 给你的子子孙孙一些钱财吗？还是你留给许许多多的人说，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了主耶稣君王儿子奴仆的形象？还是你写几本书是大家所欣赏的，在他的 intellectual 在他的智慧上面理性上面你可以帮助他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我们能够影响的人就只有这些人而已。我相信当我们忠心的做好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会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想说耶稣基督将来见到我的时候他会对我说什么，他会对你说什么？他会不会说你都浪费了我给你很多东西啊，你都没有用啊，你都没有去给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要把你的钱给出去，我是说要把你的 talent 那个他连德，他连德英文刚好翻成 talent， 当然就是你的什么，你的所有的智慧啦，你所有的这些神给你的这些才能啊才干啊，在我们基督徒里面讲说这是上帝给你的那些恩赐啦，让你给你的恩膏啦，你用了没有？你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吗？好管家吗？还是你在世界上还是在想说我要赚多少钱，我要玩这个玩那个？师母跟我们这一次下个月已经要去欧洲，我们是平生第一次去欧洲，我们兴奋得不得了，我们打算去看很多的地方。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呢很有能力可以环游世界，很早就可以实现这个梦，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师母一直讲说你有一个教会，不要随便乱跑。我说是，但是我们今年结婚30年，我们终于说哎，我们应该去了，我们年纪不小了。对不对？把握上帝给你的，你拥有的，你要怎么给出去？什么事情你做了可以 impact 这个，可以对这个世代有些冲击呢？现在这是我一直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我在想我要消灭，不是消灭，就是把一些福音派教会对我们灵恩派教会的有一些的误解，我很想把它，我把它这个误解把它消除掉。这个起码我对这个世代上面我很愿意走这个方向，我盼望呢他们对我们这个比较活泼的敬拜呢，还有我们对圣灵开放呢，他们比较有正确的上面的认识哈。我前几天跟一个那个大学同班同学见面吃饭，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实在是听得有点想笑。他说哎，你们那个灵恩派，你们的敬拜站的是不是呼喊派的？我听着说哇，呼喊派，我说我们不是呼喊派啊，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境外比较活泼啊，那他会讲呼喊派，我想说这个他们传统教会实在是对我们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要帮助他们一下。Anyway， 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哈，诗篇第二篇、四十二篇就是预言将来弥赛亚的经文哈，只有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一个很隐藏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透过神的宣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他是君王，是忠心的仆人要传道，他也是像他蒙爱的儿子以撒一样要被献祭。所以我们很快的应用，主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必须常常的要告诉你自己，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像耶稣一样，耶稣如何你也如何。我们是君王，因为我们有权柄服侍人的。君王不是来教训人，君王不是来什么指挥人的，但是你的生命当中说话行事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吗？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从来没有去 overpower people， 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怎么样去征服人，去贬损人，他用他的君王去打击魔鬼，他用他的君王去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就是你我要在对这个君王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弟兄姐妹，更不是你家里面的人，你的敌人是在他后面搅扰的邪灵，你有权柄可以胜过他。所以弟兄姐妹，你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是因为你有君王的权柄。但是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说话行事有像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吗？第一个，我们对君王的认识；第二个，我们也是儿子，我们是那个蒙爱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吗？我们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讲过怎么样献上活祭。我告诉你，我天天操练，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天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天天跟神讲说，主啊，用你圣灵的宝剑把我的皮扒掉，让我里外合一，不要做一个假面具，让我真诚的面对我的上帝，面对我的弟兄姐妹。我每次在割自己的皮的时候，当然这是灵里面的，不是真正的，你不要误会。我一直在做悔改啊，然后奉耶稣的名，用圣灵的宝剑把自己剁成肉块，也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致死老我啊，切，然后用水借得到将里面洗净，我的心思意念，我眼睛所看的，我耳朵所听的，我嘴巴所说的，我手所写的。都在上帝的规范当中，我的手不可以做不公义的事情，脚不可以不走那个邪恶罪恶的道路。弟兄姐妹，每一次献上活祭的时候，就是在认罪悔改，然后你把自己的脂油献上，我不靠自己的能力，靠圣灵的火焚烧，把自己的生活一切烧给上帝，献上活祭其实就是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再一次的更新。这是我所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弟兄姐妹，你愿意常常将自己献上活祭给上帝吗？这是灵命的操练。第三，我们是仆人，我们愿意被圣灵膏抹，谦卑的当仆人吗？我们愿意去完成神所吩咐我们的使命吗？弟兄姐妹，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来问我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哦 ，each one of you， 应该问我的问题是：牧师，请问你觉得上帝在我身上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 ？Come and ask me， 我会告诉你。我觉得一个牧师应该要这样说： 一个牧师必须要知道他的羊群，他的呼召，他的使命是什么。我的 calling， 我的呼召跟使命，不是像其他有些教会的牧师，其他教会的牧师他会告诉你说，你来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的呼召、意向跟使命。我的呼召跟意向跟使命是，我帮助你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跟使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弟兄姐妹 ，come and ask me。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是要来服侍，你是要来给的。我再说这个给，不是说给钱呐、啊，给钱很容易嘛。你不要说奉献，然后我的事情使命了了，牧师的薪水可以 cover， 我不需要你的薪水 ，I don't have to。上帝很丰富预备我跟我师母 ，I don't have to。我可以不用拿教会的薪水，我建立这个制度是我以下的牧师。我不知道上帝要我留在这边多久 ，I don't know。可能还有好几年，我也不晓得，也许永远，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制度总是要建立，但是我们要给，我们给的是我们的爱，我们要给的是我们的服事，我们要给的是我们的时间。我们上个礼拜，就像我讲的，我们为那个姐妹，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她身上。虽然他不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帮助他，因为我们爱他。所以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儿子，耶稣基督是仆人，你也是一样。你有君王的权柄，但你的君王权柄是要打击魔鬼。你有儿子，你要天天献上活祭。你是一个仆人，你是一个给的服侍的仆人嘛？上帝有一天要在天上很高兴的看到你，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正的愿意君王儿子仆人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教训我们，也引发我们有这样的服侍的心态。我们求主你高牧我们每一位，纪念我们当中啊 Joseph 他的脚伤，纪念我们刚才张姐妹啊，她血压太低不舒服，现在在家里面休息，主你与她同在。我们纪念出外的啊弟兄姐妹，也纪念纪念还有 Grace， 他们带两个小，各带两个小朋友哈，在台湾，主啊，你祝福他们。虽然不在我们当中，但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我们感恩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